北京浮生记第八集。见曹山给足了面子，又占了便宜，二人嘟囔着让老板把桌子上的酒和串搬到马路对面的桌子上。曹山回来，建国就埋怨他：
曹山，你怎么还想在学校时啊？刚真以为你要过去干架呢，这上班了该收收火气了。
曹山喝了口酒，小声嘟囔着：
我就不想让曲儿被他们看。
曲燕没说话，偷偷感激地看了曹山一眼，海波低着头倒很大的不乐意。四个人吃到十点多，想到明天还得上班，就一边唱着歌一边走回去了。曹山喝得有点多了，回去倒在床上就睡了。海波和曲燕收拾妥当，洗了澡，脱了衣服上了床，关了灯。曲燕像小鸟依人似的依偎在海波的身边，尽管他比海波要高出不少。他抬起一条大长腿搭在海波的身上，伸出手在他身上抚摸着。外面的月光洒进窗户里来，照得曲燕本来就白皙的肌肤看上去更加的冰清玉洁。
老公，你今天又困了呀？
曲燕撒娇地说。海波枕着胳膊，完全不顾身边高挑尤物的挑逗，闭着眼睛生气地说：
刚才曹山为你出头，你是不是觉得他特爷们儿，我特窝囊？
曲燕雪白的大腿蹭着海波的小鸡巴，要是一般人早就把曲燕那性感的大身子按在床上一通猛操了，太他妈的诱人性感了。可海波的鸡巴还是臭臭的。曲燕感觉到男友萎缩的鸡巴有些失落，但还是哄着他说：
哪有啊，曹山是血气方刚不错，可是我更喜欢你冷静沉着。
话虽这样说，曲燕现在还回味着刚才曹山为自己出头的画面，不只是感动，他更确定了曹山是喜欢自己的。
哼，我看你是喜欢他的血气方刚吧，好几次了，每次看你他下边都鼓鼓的，什么意思吗？
海波的观察力倒不错。
你说什么呢？啊，你说咱一毕业两手空空一穷二白，住在这破地方天天累得要死，挣不了多少钱，我说过什么了吗？啊，我既然跟了你就跟定你了，怎么说你也是盖了单的了，怎么就处处吃曹山的醋呢？为什么呀？要不咱搬走行吗？可是就这么点钱能住哪儿啊？
听海波这么的小肚鸡肠，天天欲求不满的性欲加上无名火气合二为一，惹得曲燕也急得哭了起来。
哎呀别哭啊，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知道你不容易，我小心眼了还不行吗？我最喜欢我的大宝贝了，我知道你也喜欢我一个人，我不吃醋了还不行吗？来来来，亲一个。
看海波哄着自己，曲燕也破涕为笑了。
讨厌，亲一下管什么用，下面软软的。
等明天，明天我到单位打个卡就回来，养精蓄锐，晚上好好的伺候你。
海波搂着曲燕这个高壮白美的女孩信誓旦旦地说。
讨厌了，谁让你伺候了？睡吧，抱着我。曲燕对海波撒着娇，钻进了他的臂弯里。可闭上眼睛的一刹那，他的脑海里闪现的又都是曹山的影子。他无奈地暗中皱了皱眉，心中有苦说不出。他想，如果当初自己再主动一些，倒追曹山，会不会成功呢？那么现在，他很可能被曹山瘦瘦的胳膊抱着，或者自己坐在他的身上，逼里面塞紧了他又粗又长又硬的大鸡巴，日得自己哇哇直叫，满足不已。想到这里，曲燕不由地感到骚逼内一阵热流涌出。他轻轻叹了一口气，一切是没有如果的。张宁比她漂亮，比她苗条，身材也比她好，气质也比她好，曹山怎么会看上自己？如今也就是他身边没女人，饥不择食罢了，连 Christine 都被他迷上了，招到公司里，他身边一定不会缺女人的。而自己这么壮不漂亮，比男的还高，比他高出一个头，太不成比例了，曹山一定不会喜欢自己的。曲燕又默默地看了眼身边已经睡着的海波，心里又是一阵愧疚，心想，我这辈子就交给这个男人了，绝对不变。曲燕用她的大白腿紧紧夹着被子，手里握着男友软塌塌的小鸡巴，无奈地睡着了。窗外月牙挂在天上，照得大地一片皎洁。柔和的月光照在曲燕赤裸的大屁股上，犹如银盆一般，美极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京城这座声色犬马之都，曹山、曲燕、海波和建国，在破败的出租屋里苟且而眠，而沈思则浑身赤裸地躺在三环边上一栋高档公寓的卧室里。这是 Jeff 的家， Jeff 老婆回美国了，他的家也就成了两人偷情的安稳之所。沈思不想来这个不属于他的卧室里和男人做爱，但却又很喜欢这里家的温馨。在北京一个人生活多年，实在太想要这样的感觉了。晚上，两人吃了烛光晚餐，回来喝了红酒，一切都浪漫而温馨。接下来就是男人最想得到的羡慕剧。此刻他正在洗澡，而沈思已经洗完了，脱光衣服在被窝里等着他了。沈思26岁，1.73米的身材，较好的相貌。3年前来到这家公司，却被姐夫看中了。当时他有男朋友，是他的同学。可在姐夫软磨硬泡、金钱诱惑和高质量生活的诱惑下，还是忍不住在一次出差中屈从了他。刚开始两人还偷偷摸摸，后来渐渐的在公司里传开了。有一次男友找他，听到多嘴的同事背后说他和 Jeff 的风流韵事，跟他大吵了一下。再后来和 Jeff 在酒店偷情，竟然被男友堵在床上，失去了让他刻骨铭心的恋情。
他的前男友很像曹山，都是帅帅的，有点桀骜不驯的样子，是他最喜欢的类型。沈思正想着，这夫从浴室里出来，掀开被子钻进了沈思的被窝，抱住了他白嫩修长的身子。
宝贝儿，我想死你了。
他压住了沈思柔软的身体，双手抓住了他虽不丰满但却坚挺的美乳上，尽情地揉抓着。
别那么急好吗？
沈思撒着娇的轻轻推他，可却被抱得更加紧了。
能不紧吗？你都想死我了。来，让我看看你下面的小嘴馋没馋。
说着，他的舌头打着卷，从上至下吻着沈思的每一寸肌肤，从微耸的双峰到平滑的小腹，划过春草茂密的丘陵，探入双腿中间的峡谷之中。沈思被舔得浑身麻酥酥的，情不自禁地呻吟着。每次这幅都要将他的骚逼舔得湿乎乎的才肯日。毕业于高等学府，气质典雅，性格保守的他总是不适应男人对自己私处的亲密接触。他觉得害羞，而且自己的私处也不好看。以前上学的时候，洗澡时看到女同学那粉扑扑鲜亮亮的两片小逼唇，都让他羡慕不已。可他的逼唇不仅肥大，而且像一截肥肠一样嘟噜在洞口，丑极了。以前女同学打趣说他性经验丰富，可沈思的烂逼是天生的，自己无地自容，有口难辩。
别舔了。
沈思感觉到他湿滑的舌头在自己的逼唇上舔舐着，痒痒的，麻麻的。尽管和这夫很早就有了夫妻之实，但每次他舔自己逼都让沈思浑身不自在。起初他担心自己肥肠一样的烂逼让姐夫不喜欢，可没想到他倒很喜欢自己的逼。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是沈思属于比较传统的女子，做爱嘛，却被男人压在身下，下体交融为一体，对这种花样他还真的有点受不了。这幅对沈思的烂逼似乎情有独钟，一面将舌头绷直探进沈思的逼唇中间，轻挑舌尖挑逗着他，一边喘着粗气轻轻地说着，
宝贝儿，让我吃着，真骚真劲道，给你舔湿了，一会儿日得舒服一点。
沈思只得尽量去享受下体欲求不满空洞又酥麻的感觉。他低头看着钻在自己腿间的 Jeff， 这个男人此刻早已经没有了在公司的气场和潇洒，就像是一个猥琐的变态一样贪婪地舔舐着他的逼。 Jeff 口活的技巧很好，舌头塞进去还用鼻子拱他的阴蒂，甚至这样都能带他到达高潮。可沈思不喜欢这副很猥琐很卖力，舔得沈思娇喘连连，两条微粗的白腿早就搭在他的肩膀上， 紧紧夹着他的脑袋，修长的眉手插在他浓密的头发里，胡乱地抚弄着。织田的沈思浑身都软了，逼里像泄了红的闸口一样，饮水泛滥。他才微笑着咧着湿乎乎沾满饮水的嘴巴缓缓爬上来，把他压在身子底下。他捧着沈思娇嫩的脸庞，深情地吻下去。舌尖探进嘴唇的一刹那，下体坚硬的鸡巴也被沈思那肥肠一样肥厚的逼唇所包裹，日进了他汁水淋漓的美妙洞穴当中。他将高挑白嫩的沈思紧紧抱着，胯下有节奏的抽送。他喜欢沈思的口袋逼，就算抽出的时候那围成一圈的肥美阴唇仍然将他的鸡巴裹得严严实实的，很是舒服。随着他抽插速度的加快，沈思感受着下体硬物在自己敏感肉壁上不停地摩擦出无尽的快感，让他情不自禁地哼出声来。而 Jeff 更满足于征服这个知性美女的样子。
啊，舒服吗？宝贝儿，我怎么样啊？
他一边用鸡巴猛日着身下的沈思，一边饶有兴致地问道。
很棒，很棒。
沈思失神地回答着，下体一浪高过一浪的快感让他两条雪白的美腿盘在男人腰上，宽美的屁股不停地往上顶，迎合着男人的动作。
啊，要不要快一下？
他很满意沈思的回答，继续问道。沈思不想回答，只想好好享受这牛郎织女般来之不易的性爱。他抽插的幅度更大了，速度更快了，热的沈思也越来越浪了。
有力啊，舒服，舒服。
沈思紧紧抱着将自己压在身下的男人，享受着他带给自己从下体散发至全身的美妙快感。
啊，宝贝儿，你好漂亮啊，别真紧啊，湿死啊，湿死你啊。
Jeff 一边跟着沈思，一边看着他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知性素美淡雅的被自己征服的女子。
让我吃一口，吃一口好吗？
沈思失神地叫着。 Jeff 知道他很想吃自己的鸡巴，他不喜欢女人给自己口交，沈思更不明白为什么如此钟爱男人的鸡巴，总恨不得去含在嘴里。他仔细想过，可能是源于上大二的时候，宿舍一个比较开放的女孩子拿来一本欧美的色情杂志，他不好意思翻看，但封面上那个壮男却让他小鹿砰砰直跳了。那欧美男模不仅身材健美，胯下的鸡巴足有16厘米长。沈思从小就是好学生，属于是班里班长学习委员那类型的，从来没有见过男人的鸡巴。这本杂志的封面给他太大的刺激了， 他甚至想不出用什么形容词去帮助自己加深记忆。就在这时，舍友一个女孩子说了一句话：
哇塞，好像大香肠啊。
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愫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愫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愫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愫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愫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愫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愫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愫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愫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愫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愫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愫小说《北京浮生记》。